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当耶稣基督升天，神赐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永远同在，他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如今的时代是五光十色的，丰富多彩的，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当中，我们是否保持警醒？我们的眼目是否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是否通过我们在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看见世界的需要，来帮助世人呢？我们是否在世上做光做盐，以生命影响生命，拯救失丧的灵魂？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沈灵峰牧师会带领弟兄姐妹们查考以西结书33:1-9，我们一同来了解，在这个时代中，做一位灾难的守望者，必备的素质有哪些？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么多年的服事当中，有一个人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的深远，那这个人就是高云汉牧师。我常常在我的讲道当中提及高牧师，我说高牧师是对我的生命影响最深刻，对我的生命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辈。他是我的牧师，他是我的神学院的院长，他是教我讲道学的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爱我栽培我的长辈。我可以说，我这些年的服事，我其实有意无意的都在效法高牧师那一种为着福音、为着教会、为着神的国度而舍命的侍奉的这种精神。甚至乎我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啊，那个墓地也在高牧师的附近一路之隔。是因为前些年我的母亲去世，那么我就把母亲的骨灰从中国带到了加拿大，那么就买了一块墓地然后我就当时对墓地的经济，也是教会的一位弟兄说，我说我们基督徒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我知道将来我会复活，我会到天上去，所以这个一个纪念就好，我不要去讲那些排场我就说请问这一块墓地能够买几个骨灰盒？他说最多就能买四个，不能再多了。我说行，够用了我妈妈先埋在这里，然后我再将来把我爸爸埋在这里，我自己埋在这里，我的师母也埋在这里，我们四个人用这一块的墓地。我说但是请你帮我一个忙，请你帮我在这一块的墓碑上刻一些的文字。刻什么呢？在我的墓碑上上面刻的是约书亚记24:15，就是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的父母是传道人，我跟师母是传道人，我盼望我的子孙后代，他们以后来到我的墓前纪念先人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家是侍奉神的一家人。然后在那一块墓碑的最下面还刻了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可是后面我还有一句话，我说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去到了父那里，你呢？这个是我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堂的布道信息，就刻在我的墓碑之上。因为我觉得当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从高牧师那里所学到的，就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 我们这群基督徒都应当为福音活着，都应该为使命活着，我们应该成为一群有使命感的人。好像我当年所看到的高牧师，他在他离世之前身体非常软弱，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他也仍然站在讲台之上传讲神的真道，他服侍神，传讲福音，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姊妹，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斥着死亡的信息。你不要以为在墓地里面你才感受到死亡。在过去这几年的疫情的期间，我们身边充满着疾病，充满着病毒，充满着死亡，充满着灾难，充满着苦难。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传福音最美好的契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传福音宣教最美好的契机当中，你有没有来承担那个传福音的使命呢？那我特别的想透过使徒和先知他们所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那个使命，来鼓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做这个世代的先知，你要做这个世代好像使徒那样一个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人。那今天我要传讲的这一位的先知就是以西结，那下一堂的信息我要讲保罗。那今天的经文呢，是以西结书的33章1到9节。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大这个国家呢，犹太人真的是国破家亡，犹大3次被掳，那以西结就是在第二次被掳的人中，在那个加巴鲁的河边，在外邦的刀剑之下，上帝呼召他来做一个先知。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一方面，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存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归故土。而那些还留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没有悔改，仍然陷在罪恶当中。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上帝就呼召以西结出来做一个守望者。守望者其实就是哨兵，放哨的人，他要为整个的群体负一个警戒的责任。他如果看到危险来临，死亡来临，他要大声疾呼，唤醒沉睡的人，为着是要救他们的生命。如果你想做这样的一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当中告诉我们说，守望者3个必备的质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进入守望者所需要这3个必备的质素的时候，我要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传讲以西结先知的信息。因为我们其实和当年的以西结是一样的，以西结所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灾难的时代，是一个圣徒被掳的时代。我们今天所活的同样是一个灾难的时代，也是一个教会被掳、教会越来越堕落的时代。守望的先知首先是要看见，为什么守望者可以是一个守望者？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当别人在沉睡的时候，当别人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这个守望者一定要看到远处那要来的刀剑之灾，他要看到什么样的灾难、苦难、患难要临到这群人。他们站在那个望楼之上，或者站在高山之上来瞭望、来警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地方最高？神的那个地方最高。我们今天这群的守望者，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看未来，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混乱的世界。你从神的角度，你看见了什么？ 弟兄姊妹，我相信你所看见的跟今天世人所看见的是绝不一样的。今天世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新冠病毒的上面，我们都在盼着新冠病毒快点过去，我们的生活就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照样的吃喝宴乐。但是这不是上帝要让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在讲到他回来以前的那些预兆的时候，主耶稣说到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而这些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灾难会越来越大，也会越来越密集。新冠其实只是一个开头而已，还有好多的病毒，好多的灾难，战争在我们身边发生，经济的危机、饥荒，这个政治的危机、金融的危机，这些的乌云将我们笼罩。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苦难、灾难一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代的真相。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真正的灾难是什么？真正的灾难是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不悔改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拯救，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就是审判。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你带了多少人去到天上向主交账呢？上帝对以西结的使命是你看见刀剑之灾来临，你要去警戒那些人。如果你警戒了他们，那么他们听从了，他们就救自己脱离那个刀剑之灾，脱离死亡。他们不听，他们必死在罪中，但是他自己那叫做罪有应得。可是如果你不警戒他们，那么上帝要向我们讨他们流血的罪。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单单的等候着耶稣基督回来救赎我们，我们要想到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向他交账呢？你从上帝的眼睛一定要看见这个世代的真相。当年啊，我跟师母我们在爱振华基的国语堂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国语堂我们第一堂的国语崇拜是在2008年的5月4号那一天，8天之后，512四川汶川的大地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师母跪在神的面前来为我们的同胞呼求，求神拯救我们所爱的人，更是神所爱的人。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们看到了一幅异象。上帝让我们看见什么？神对我们说，你以为只有在四川那个地方才是遍地的废墟吗？上帝说 No， 整个世界都是废墟，所有那些不认识我的人都是在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为什么你们没有去救他们？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没有像那个战士、那个武警，因为救不了那个废墟下面被掩埋的人，他又跑到外面去哭？你们为什么没有为着那些灵魂去哭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师母在上帝的面前立志，我们一生都要去拯救那些在废墟下面所掩埋的灵魂，那些在废墟下面所求救的灵魂。我自己在2005年啊拆船年会，当我去参加那个年会之前，我所有生活的目标都是为着自己而活。我自己要做生意，我来到加拿大要赚钱，我来到这里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要住大房子，我要开漂亮的车子，我要在这里建立我自己美好的未来。可是在那次的拆船年会当中，神就差遣了一位从东南亚而来的宣教士， 他就告诉我们，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多么可怜，他们落在什么样的黑暗当中，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痛苦，那些挣扎，那些的绝望。结果就在那次的拆船年会当中，突然之间我听见上帝对我的心说话。神说，孩子，我那么爱你，我给了你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的恩赐，可是你直到如今，你都是为你自己而活，你从未为我而活。上帝大大的责备我。结果我就在2005年4月份那一年的拆船年会当中嚎啕大哭，不停地流泪，在上帝的面前悔改。我说，主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你，我愿意被你使用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什么？你有没有看见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灵魂何等的可悲？你有没有看见疫情这2年3年的时间，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病？你身边多少的人癌症、忧郁症、焦虑症，多少的人自杀，多少人他们进入到生命的黑暗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上帝如此的爱你，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恩赐，你怎么可以一直为你自己而活？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神而活，不能为神所爱的这些灵魂而活呢？做一个守望者，你不光要看见，同时你还要传讲，你要去警戒他们，你要为神发声。好像在以西结书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上帝说，你要听我口中所说的话去警戒他们。我们很多人对先知呢是有误解的，特别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把 prophet 翻译成了先知。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先知就是比一般的人预先知道未来的人，好像先知的职分就是预言未来。其实这是不准确的，先知绝不单单只是预言未来的人。其实先知是什么人？先知是 God's messenger， 是上帝的信使，是忠实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就好像以西结先知，上帝对他的托付，我告诉你的话你领受了，就要告诉老百姓，就要去警戒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在先知书当中常常出现耶和华如此说，先知领受了上帝的话，就把这个话原原本本忠实的传讲给上帝所爱的人。哪怕那个话一点都不好听，哪怕那个话会引起人很负面的反应，甚至会带来人对先知的逼迫，先知也要忠实传讲上帝的话语。当然上帝的话指到未来的，就好像叫做预言未来，也指到现在的，是让他们悔改，或者指到过去，是让他们纪念耶和华的恩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称作是一位先知。为什么？因为你不再需要去听上帝的话，你不再需要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因为耶和华对我们要说的所有的话语都已经记录在这一本的圣经当中。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话语，而你跟先知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把你所领受的上帝的话语去警戒、去宣讲、去传扬给要听神话语的人。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有一样很大的罪要悔改，就是我们爱慕世界上的声音胜过神的声音，我们爱慕世界上的娱乐胜过听神的话语，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电脑、在手机上，我们却不舍得花时间在这一本的圣经上。 今天这个时代有一大群不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你不读圣经，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用什么去传讲、去警戒、去传福音呢？所以，但愿神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托付，来听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经说，上帝的话是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上帝的话语对这个世代的人是拥有着无与伦比的那个重要性。好像阿摩斯先知所说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今天这个世代，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破碎的婚姻家庭，这么多痛苦黑暗的心灵，这么多恐惧的生命，唯一的答案，唯一的出路，都在神的话语当中。人的安慰，人所讲的这些鸡汤，人所能给人的实在是太有限了。只有在上帝的话语，才有真正的一切问题的答案，才有真正的那个生命的出路，才有真正属天的盼望，才有真正人心灵里面的安慰。这一段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做一位守望者，还面对着第三个挑战，或者第三个需要。这个守望者要传讲的是向着一些什么样的人？圣经说，他们是恶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悖逆顽梗的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逼迫先知，他们杀害先知，他们抵挡神的道，他们苦害神的仆人使女。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们，因为上帝爱他们。在以西结书当中，上帝把他和以色列民的那个关系比喻成夫妻的关系。上帝是丈夫，以色列民是妻子。虽然妻子行了邪淫，虽然妻子背叛了她的丈夫，可是她的丈夫仍然在呼唤等候他所爱的妻子向他回转。在他那里有无限的爱，有无限的宽容和赦免。可惜他的妻子却不肯回头，不肯悔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讲信息，告诉这个世代那些恶人、那些罪人、那些悖逆顽梗的人？是因为神爱他们，而我们也爱他们。我们所爱的是神所爱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我们传福音未必有好的果效。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悔改，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在灾难当中紧紧抓住上帝的救恩的。可是你记得以赛亚先知在蒙召的时候，上帝的对他的托付是什么吗？上帝明明地告诉他，这些的以色列民，就是我差你去服侍他们，去传讲先知话语的这些人，他们的心蒙了脂油，他们的耳朵关闭了，他们的眼睛是闭上的。所以这些人根本就对你所传讲的信息是没有反应的。但是以赛亚仍然要去讲，结果在上帝的手中。但是讲与不讲，这是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与忠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时代确实有许多心硬的人，可是上帝也借着这个世代的苦难、患难、灾难、艰难，软化了很多人的心。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过去这两年三年的疫情当中，我讲了很多的布道会，我也带了很多的人信主。我真的看见那些人在走投无路、在绝望、在黑暗当中，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紧紧抓住神的恩典，因为神已经为他的道在人的心中预备了好土。 以西结书的37章是以西结书当中可以说是最震撼人心的一幅意象，一幅的场景，所谓的枯骨复生。上帝差遣以西结对着枯骨发声，然后神的灵就进到枯骨的里面，他们就复活，成为极大的耶和华的军队。上帝就是在对以西结说，这群的以色列民虽然犯罪堕落，面对着国破家亡，被杀戮被掳掠的这种悲剧，他们好像死了一般，但是我是掌权的神，当我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当我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们要死里复活，成为我的军队。这一群的以色列民死里复活，枯骨复生，其实不是因为以西结对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上帝借着以西结的服事，借着先知所传讲的话语，他的灵大大的做工，他做了复兴的拯救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管讲，我们只管传，我们只管做上帝吩咐我们所做的工，传讲上帝吩咐我们所传讲的真道，去做一个上帝要我们做的守望者，那个侍奉的果效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必定使用我们去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去改变那些生命，去翻转这个时代。
Yeah, my